位线上的朋友，你们好啊！我是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的徐国兴，很高兴你能够参加今天电话会议室教育讲座。我们也非常感谢杨景波精神科专科医师帮助我们提供今天的讲座。我们今天的讲座，我们是说老年人常常见到的精神疾病。那么我们呢，在这个还没有讲座之前，先介绍我们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是非盈利安宁疗护机构，协助全美华人癌症与其他重症患者和家属克服文化、环境、言语和心理的障碍，面对疾病，并训练关怀义工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心灵支持。希望之星是加州卫生局核准的安宁疗护机构，可以为北加州、旧金山、南湾地区和部分东湾和中湾地区的华亚裔生命末期病人和家属提供专业的医护服务与关怀。此外，我们提供的咨询、教育、关怀服务是免费的，对象也不分宗教、言语或社会背景。我们的服务内容包括旧金山南湾地区专业安宁疗护服务、旧金山湾区重症心灵关怀和全美免费癌症电话关怀热线18886638585 18886638585，欢迎随时打电话。此外，我们还有全美免费这个国语电话重症癌症教育讲座，这是今天为你所呈现的。那么此外，我们还有这个彩虹互助小组，是为罹患乳癌和妇科癌症的女性朋友和康复者举行，每个月第三个礼拜三上午10:30到12:30在我们的办公室进行，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报名参加。此外，我们也举办各种重症专业疗护社区讲座，提供免费的抗癌咨询和社区的资源，也发行希望信源关怀季刊，欢迎您把这些的资源介绍您的朋友，让各地华人可以使用。那么今天呢，我们很快就要把时间交给讲员。今天呢，我们的讲员呢是杨景波神经科精神科专科医师，他就是就学于在台北还有西雅图加州湾分校，以及史丹福大学精神科，甚至在史丹福大学精神科做这个住院的医师。那么他分别由台湾的医师的执教、加州的医师执教，以及美国精神专科医师的执教。那么学术这个经历在这个阳明大学精神科，还有旧金山加州大学精神科。那么到这个如今到现在，他也是旧金山加州大学精神科临床教授。同时他有其他的职位，分别参与在这个西雅图柯金森癌症研究中心、加拿大卑诗省省立的癌症中心、台北市振兴医院精神科、台北核心癌症治疗中心精神科，以及旧金山总医院精神科。那么现在他也在这个San Mateo County精神部做主治的医师。那么他的专长是将正念减压以及优质的心理学融入精神科临床工作，并着重于身心灵的全能康复。那么曾在精神科学术领域发表多项的文章和演讲并在社区举办多次的教育讲座。那么我们非常欢迎我们杨景波医师。杨医师你好。
哎，你好，Joseph，你好，
非常
各
非
位
常，
听
我们
众，
大
大
家
家
都欢
好。
迎您。那么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您。
OK，谢谢。OK，所以大家好，我是杨景坡医师，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见面。虽然我没有办法看到大家，但是我可以猜想说，大家大概对这个讲题有兴趣，那可能。大家可能是在这个年龄层，就是长者年长者这个年龄层，或者是家里有长者的家属，那想要多听一点。那因为我没有亲自看到各位，也不知道说各位想要听的是什么，所以我想我自己讲的这一部分可能缩短一点，然后后面多开放一点时间让大家提问，那这样子这种 比较有 interaction，就是大家的互动会比较好。那因为我一直都是精神科，我们精神科是听比讲还多，我们所以我。叫我讲半个钟的一个钟头是比较难，但是我比较会听，所以我想一开始就简短介绍一下哈。那今天的主题就是说要年长者的那个常见的精神疾患。那精神疾患通常那个诊断是依据那个 DSM，就是那个诊断手册。那当然年长者他遭逢到生活上有很多的挑战所以他会有常见的精神疾患，大概就是比较容易担心啦、焦虑啦、抑郁啦这些。那我想我们主要重点也用不着放在说诊断啦，我想可能重点放在说我们经常遭遇的一些困难跟挑战。从那边着手，因为这些挑战跟压力是导致疾病的一个主因。那疾病它诊断只是依照那个症状的区分，比方说抑郁症，那它的诊断的条件就是说你心情不好啦，没有体力啦，然后胃口不好啦，然后睡不着觉啦觉得没有希望，没有前途，就是症状的那个组合，然后来诊断。那这个同样的一个症状有很多导因的，所以我们现在比较 focus 在导因。那因为所以第一个我想我们年长者那个人生际遇很多，那已经。走了大半辈子嘛，那看的世界已经很多了，所以我们通常可以看到外面。那像我做精神科做那么久，我有一半的时间在 San Mateo County 是服务年长者的。那我们是做家访，经常到病人家里去拜访。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病患，那看他们。那个走过这一段我在服务老年人，就是年长者，已经大概有10年时间。那我有很多病人，我们是 follow 很久的，那可以看到他们慢慢身体慢慢衰弱，然后在不同的 stage，然后最后我们也有很多病人他会过世的。那这个过程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是每个人都要发生的。我们叫做 life stages，就是生命的阶段。像我们可以看到别人，但是也可以让我自己也看到自己。所以我看到病人的这些过程，也让我看到自己在几年后他自己会进入哪一个状况。OK，那个叫做 conscious aging，就是说你是。放在一个观察的角度来看，这是观察者的角度来看世界，然后看自己。甚至我一个病人，他是大概70多岁的男性，白人男性，他是住在一个老人公寓的，然后他 身体自己有很多疾病，然后他太太也是年长者，也是有很多疾病，然后他太太最近送去那个疗养院了，因为他那个病况比较严重，没有办法在家里照顾，所以就去住那个疗养院。然后，那我这个病人说，我在这个老人公寓已经住了19年了。那他可以看到那个形形色色的人，那看看他的里面的那个 manager，他们那个管理员，那都已经变了好几个人了，就是换了好多人了。然后他也看到说，他有很多有很多居民，他有不友善的居民也是来来去去，有些人被请搬走了，因为他在那边闹闹事情，所以然后他也看到说他那个 apartment 看出去那环境也不断的改变，以前那房间19年前都没有什么房子，那现在各个房子旅馆这个全部盖起来，所以他可以看到，他的周遭的事件不断在演进，不断在改变。那就是一个观的角度来看，那我们可以观自己，那观外界的环境跟观自己，他也看到自己不断在衰老，他太太也不断在衰老，然后他最近那个因为脚痛，他必须要坐轮椅啦，然后他晚上也睡不着觉啦，因为疼痛啦。哦，这个都是常见的，所以 eventually 我们自己慢慢观，就是退后一步，然后观察这个世界，观察自己。那这个观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心灵，那观是一个不变的，那外界的环境不断在改变，就像好像我们在看电影一样，你看电影就是一幕一幕在过去，那我们是在一个观众的角度来看。那你这样，当我们这样观的时候，你们可以观到什么东西呢？你可以观到，好像你可以观到说外界环境在改变，然后气候在改变，weather 就是我们的情绪。当你活在当下，然后你在观察周遭的环境，你会发现说自己有情绪在改变。有时候我们会生气啦，有时候我们会悲伤啦，有时候我们会高兴啦，这情绪不断在改变，然后身体的状况也不断在改变。那身体的状况就是我们会不断的衰老，然后器官会不断的退化，功能会不断的退化。之后你可以观察到说，哎，这里身体这里不适，那里不适，然后又会观察到这里疼痛，那里疼痛。那你有时候你可能要住医院然后要看医生大概身体慢慢会退化，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是自然的过程。那在观的这个角度看，它是永恒的，它是不变的。所以你当你看镜子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自己身体怎么表那个面相变得很老，但是你自己不知道啦。像我们那个自己都觉得自己不老嘛，但是看镜子之后才知道说，哦，身体已经变成这么老。所以其实这个也就是代表说，我们这个观者他是永恒的，他是不变的。所以你现在这个观这个部分，跟从我们年轻跟小孩子的那个观，跟到现在的观是一样的，但是身体不断的变老。所以你就可以说，身体是会改变的，但是这个观这个部分是不改变。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心灵。那所以那心灵就是我们像年长者，他最重要就是要做心灵的改变。心灵的改变就是说，我们有很多方式，我们可以练习，可以让自己的心灵觉醒的啊。那自己觉醒通常就是做有几个方式，就是 mindfulness 就是正念，就是练习这个观察这个啊，你可以观察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呼吸，那观察那个自己的情绪，那观察周遭的环境，这个就是观。那这个 mindfulness 翻成正念，那必须要练习的。那第一个怎么样练习？怎样练习？就是说，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呼吸，然后去感觉，吸气、吐气。那这样子我们就内心就静下来，因为一般人头脑很乱，头脑很乱的时候就是一个压力。那头脑想，通常都会担心，比方说有些人身体疼痛，那就会担心说，这个是不是癌症的复发啦？是不是会怎么就是担心说会不会什么什么重大疾病啊？就是这个担心就会造成很多压力，就会影响很多的情绪。当你退后一步来观察这个呼吸，然后头脑就静下来的。然后你可以退后一步观察头脑的念头，那你不要被它吸进去。然后慢慢的，那你大概做这种观察呼吸大概10分钟、20分钟，你头脑就很静，那内心就很清静。那这个需要练习，这个每天需要练习的。这个是 mindfulness 练习。那另外一个老年人经常他会观察到自己有情绪或会有疼痛，那会有些生活通常有一些情况会影响我们的心情。那怎么样处理这些情绪？像我有一个病人，他跟他太太大概经常争吵啦，那同已经吵了20、30年，还是在吵同样一件事情。就是他太太怀疑他过去有外遇，然后他却坚持没有。那这个话题不断会起来，然后就起争执争吵。那我就建议这个先生说，你就退后一步，太太讲什么说什么，你都不要反应。然后他觉得很难，因为他不断的会被吸进去。那我就请他就退后一步，然后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体，而不是放在要改变太太。因为他太太每次讲他说他过去有女朋友，然后他就会试着要跟他争执说没有，或是想要纠正他说绝对没有这回事。但是这个已经讲了20、30年都没有效，所以我叫他把注意放在自己身上来，放在自己身上来，就是当你开始关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说，那个太太讲这些指责他的话，他内心就会有一个生气，就有一个不悦，然后就觉得不满。那这些情绪上来，那情绪上来你怎么样处理这些情绪呢？那一般就是我会教导说要退后一步，然后去第一个，你要感觉自己情绪上来了，那退后一步，拥抱这些情绪，退后一步，好像这个情绪就是一个能量啊，能量上来的时候，你好像你在抱一个枕头一样，你抱这个情绪，拥抱这个情绪，然后让情绪自由流动，那情绪一下就散掉了。那如果情绪还散不掉的话，你就做吸气吐气的动作，吸气吐气，然后你可以把这个痛，身体，心里的痛吸进来，然后吐气的时候是吐出慈悲心。那你接下来你就把自己的痛跟全天下人的痛都连在一起。这个夫妻吵架是全天下人都会，那你把这个全天下人的痛都吸进来，然后吐气的时候把慈悲心吐给全天下，然后慢慢，因为我们就会这个把自己的心放大的时候，就变成一个 buffer，就可以缓冲我们内心的痛，然后慢慢情绪也就消了。所以这个英文叫做有一个 acronym 叫做 FEAR，F 就是去找到 find it，跟 feel it 去找到，然后去感觉，然后一就是 embrace 就是去包容这个情绪，然后第三个就是A 就是 accept 就是去允许这个情绪在这边让它自由流动，R 就是 relate 去跟全天下人的经验连在一起，这个叫做 tunnel practice，英文叫做 tunnel practice。那我想练习这些对于我们 可以帮助我们处理这些比较负面的情绪，让自己可以内心可以比较平静啊。那如果经常练习 mindfulness 跟经常练习 tonal practice 的时候，内心会比较宁静，内心平静的时候，就可以预防这些焦虑跟抑郁啊。所以我每天自己一定要有定时。对，定时间的练习，定时间的练习就是每天定大概20分钟时间，好，定时练习，呼吸练习，然后有非正规练习，就是每天每小时要做呼吸，呼吸2分钟，就是让身体自然呼吸就好，不用去强制呼吸，然后在等候的时候就要呼吸2分钟。那整天这样练，内心会比较平静。那另外一个叫做当场的练习，当你有情绪的时候，那就叫当场练习。练习我刚刚讲的那个 tonal practice，就是你有情绪的时候，你要先认出它来，然后退一步去拥抱它，然后做呼吸练习这样子。所以大概我想主要的大概是 cover 这些。那接下来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那我想那个是比较大家喜欢知道的，而不是说我这边想象说大家需要是听到什么。OK，那我现在就开放给大家问问题。
哎，好的，杨医师，谢谢你哈。首先有一段帮我们这样子分享，然后呢，就看看这个在座的这个在线的观众有没听众有没有一些的提问。那么在线的听众呢，如果你有提问呢，请你按这个星号六一哈，星号六一。那么如果呢，你按这个星号六一的时候呢，那来到我们这个Q&A 学习关于这个长者老年人常常见到的一些的精神病，那么医师呢很难得他有很多的经验，那么可以呢来问一下，那么看看有什么的问题可以请教医师的，那么可以医师呢可以当场跟你来解答。那么我很鼓励呢，在线的朋友呢，都不要客气，都可以来问，因为我们呢可能要很久才有这个 topic 的，关于这个老人家的这个精神疾病这方面的。那么有没有一些人可以问呢？如果你有问的话呢，请你按你的这个电话星号六一这三个键，星号六一这三个键。然后呢，就可以排队来问问题啊。杨医师，在还
嘿，
没
我
有
在。
这个，对，还没有这个进一步有听众来问问题。那么一般来说，这个因为我们这个题目是那个常常这个老人家有些精神疾病嘛，那么有没有一些举例来说？就是通常有什么的一些的精神疾病，那么他的，比如说他的症状啊是怎么样？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去探访我们都有的时候会看到有一些的朋友说，哦，太太或者先生怀疑对方有外遇，这个是常常听到的其中之一。那么不晓得。医师你，杨医师，你有没有一些的，就是常常见到的一些的精神疾病的一些的例子，还有症状，跟我们可以分享一下？
我想这个是常见的一个主题啦。很多夫妻他们会多多少少都会在这一辈子走过来，通常都会有一些场合，他会怀疑说先生是不是对其他的女性会有兴趣啦。这个好，那这个叫做 jealousy，等于是一种叫做嫉妒心，然后或者是跟有。跟不安全感有关系哈，那到底很多那个太太啦，就是他们会总会找到一些证据啦。那当然这些有对这个 他先生是不是对什么女人啊，有兴趣？有些当然有外遇的男性，或是甚至女性都会有啦，所以这个都是很常见。那第一个就是，如果真的有外遇，那会是怎么样情况？或是如果没有外遇，那这个又是怎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没像我刚刚提到那一对夫妻，他们吵了二三十年，都是吵同样一件事情，那都是吵过去的事情啦，就是太太以我就是这个先生就是跟有一位女同事 carpool 去上班嘛，然后那个太太就会怀疑说他们是不是有什么不轨的行为，那他先生是斩钉截铁说绝对没有，那这先生也是试着请这位女同事跟太太解释，那太太总是不相信呐，也不相信说你们是在唱双簧，你们是在编戏给我听，给我看，所以他就是很坚持，那这个已经变成根深蒂固，那很难改变呐。那如果是这个状况的话，就是重点不是要改变对方，而是要改变自己。改变自己，就说从自己，我刚刚讲的就是，因为任何一个事件发生就是一个机会，那就是这个机会就是让自己来成长，然后改变。那如果这种情形怎么样成长改变，就是你必须要学到怎么样从自己的老习惯跳出来，老习惯就是因为每次太太想到过去的这些事情。他就会被触发情绪就上来，他就会发脾气，然后那个先生他觉得自己被accuse 就是被误会，然后他自己他情绪积压不了，他也会爆发，因为两个人爆发就一直在吵，那这样习惯已经吵了二三十年了，所以一点都没有改变。那我们的功夫就是说，你要看到自己过去的一些习惯，一个 pattern。那如果这个 pattern 就是我们灵修就是要 break 你的 pattern 的，就是把过去的习惯要从这里跳出来。那从这里跳出来，新的模式就是说你当有一方那个被触发的时候，你要退出来，而不是要进去吵啦，或是进去要解释，因为那你已经解释几百次还是没有效，你知道这个不会有效，不要再同样的事情一直在做，要 try 新的模式，新的模式就是退后，然后离开，暂时离开一下，让自己静下来，然后处理自己的情绪，让自己情绪稳定下来，那这样子把自己变空了，内心变空了以后，空的。就会有很多的能量，很多的空间，然后就很多的包容力。那太太她发作一下子，那慢慢就会消掉。那你不要 engage，你两个人一直在对阵，好像两军对阵的话，你越在作战，他这个事情就越会留下来。那你如果不要再争吵的话，事情就会慢慢淡掉，然后过去了，那这个情况，就是说你如果好像我是相信这个先生他没有外遇，但是也有太太真的找到那个证据，他先生真的有外遇，那你怎么办？我以前有带过那个 group，好带过 group，就在那个。台湾，我在台湾待了2年，那我是带那个妇女，他们有先生有外遇，他们那个这些妇女，他们自己组成一个团体，然后我带他们，那也是这种情形，如果真的先生有外遇的时候，那对于这个婚姻会造成很大的伤害，那这个很多妇女她们内心都很受伤的。这个受伤都很深，那受伤很深就是要疗愈啦。因为当我们受伤的时候，那这些伤痛 通常表现出来就是一种情绪，那情绪你如果不知道怎么样处理的话，那这个情绪就会变成愤怒，变成很强烈的那个 aggression，就是一个攻击性。那这些你如果情绪没有控制好的话，那你就会去攻击先生，那去攻击先生等于那等于是会这个。这些攻击性会把一个婚姻毁灭掉啦，所以第一个要先处理自己情绪，然后让自己静下来，然后我刚刚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情绪就是要处理，就是要练习那个正念 mindfulness 跟tongue practice，就是刚刚讲的把痛吸进来，然后拥抱这个痛，然后吐出慈悲心，这样子。那慢慢情绪静下来。当你情绪静下来以后，你可以冷静思考，说下一步要怎么样走，怎么样处理，冷静的处理这件事情，然后怎么样跟先生，可以处理这些就是你冷静处理的话，你就知道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婚姻挽回来，然后请先生不要再继续这一段感情。那通常你如果冷静处理，通常婚姻是可以挽救的。但是如果两个人都，你如果用这个负面能量会传染的，那就是那如果我们是用攻击的，或是很愤怒啦，那这个情绪会传给那个先生，然后先生也会被触发。那这样吵下去的话，可能就是这个婚姻就会变成婚姻的终结者，这样子。那看看这个可能不是当事人想要的。那我想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杨医师，我听到很多，就是说，如果是有一种的精神疾病，它是比较就是偏于怀疑这个配偶，那么有对象，那么你刚才说那个处理方法，我相信很多听众在当中都能够听得很清楚哈。那么刚才我也想问问，就是有哪一些是常常。这个碰到的一些的精神疾病呢，可不可以杨医师帮我们可以就是介绍一些精神的疾病让我们听众也可以知道一下。
对，最常见就是抑郁症啊，因为老年长者他通常身体会慢慢退化，然后跟过去等于跟过去比较的，你就是身体的很多功能会丧失，那尤其是疾病疼痛，那这个都是一种失落，那失落会引起那个depression，就是抑郁症，所以那一般的症状就是抑郁症，就是你人的个性的改变，因为以前可能很开朗的人，很会社交啦，很会交际的人，那慢慢他个性改变，他变成很 withdraw，就变成很退缩，然后他把自己藏起来。那第一个改变的就是他的情绪，他本来是情绪个性很快的人，他慢慢他变成很不愉快，然后整天绷着脸然后情绪低落啦，然后情绪低落的话，你人都变成比较重哦，那个重就是动不了啦，就是早上也没有办法起床，整天想躺床上，然后没有动力，没有能量这样子。好像然后体重也会增加了，因为你如果没有exercise 没有活动的话，然后你整天躺床上，那这样体重会增加，那体重越增加，你越出不了门，那这个是恶性循环，然后你会觉得很灰暗，然后觉得看不到未来，没有什么希望，然后那胃口有时候会很差，有时候会因为有些人会靠吃东西，就吃甜点来安慰自己。那我有病人，一个是他一焦虑的时候，一有压力的时候，他就开始吃糖果，然后这个变成一种瘾呐，上瘾了， 所以他自己经常会买很多糖果放在家里这样子，好像把它当成药一样，然后一不高兴的就吃这样子。所以那抑郁症还有会影响到睡眠，因为抑郁症通常是头脑里面有很多负面的念头，这负面的念头就是有些人会担心未来，然后会责怪自己，会觉得没有希望，然后觉得自己是没有用啦，然后觉得自己是一个累赘啦，给小孩子带来负担啦，那这些呀，那当然，头脑很乱的话，就有情绪；情绪的话，就没有办法睡觉嘛。那没有办法睡觉，体力都越来越差嘛。所以这个都是一个恶性循环。那通常你必须要早期发现说哦这些症状，然后你早期发现的时候就可以早期去治疗，那比较不会陷入那么深呐。那这个是老年人常见，像我有一个太太，她先生，他以前就是退休几年，那他们两个一直都很就是在社区很活动的人。然后最近他先生中风了，然后中风以后就去送去那个疗养院，然后他就内心就很矛盾，他想要把先生接回来家里照顾，他自己又照顾不了，因为先生体重蛮重，然后他要帮助先生下床啦，洗澡啦，上浴室啦，这个都很难的，所以他也不得不就让先生去住那个疗养院，然后他自己内心就很愧疚，然后他自己的那个体力也越来越不好了，所以他也没开车也没有办法开上高速公路，然后所以他每天真的就是想要去看先生，煮一点东西去给先生吃，那因为他又只能开那个 local，然后每次开车就很紧张，所以这个都是压力的，所以那他发现小孩子也发现说，妈妈经常哭泣啦，然后经常就是晚上没有办法睡觉啦，那就赶快去求助啦，那我们就可以治疗方面就是可以开抗抑郁药可以帮助，然后也可以开一些睡眠的药，也可以帮助睡眠，然后可以用心理辅导，然后心理辅导就是帮他开导啦，就是有时候要学习一种接受，活在当下，接受当下，那慢慢压力会比较少。然后去那个从另外一个层次的，就是从生理的、心理的，然后社会，从社会层次来治疗，就是说他可以去找那个帮忙的人，就是有一些叫 in home support，然后他可以来家里帮忙的，然后也可以去怎么讲，就是可以给那个 shopping 可以帮忙啦，那就是搞康复这个帮忙，等于是自己不用自己开车去医院，他这个看护也可以帮助他开车这样子，那个就是社会的。然后从心灵的角度看，就是从心灵角度看，就是你自己要退后一步，然后看到说这个生老，然后生病跟最后那个过世往生，这个都是生命的一部分。当你能够接受它的时候，那你内心就很平静，就比较不会被陷入这种困境跟情绪状态之中大概是这样子。
好，杨医师，我看到你的讲义呢，杨医师，你说到有一个老太太八十八高龄一身满堂，那么呢有十多年前脑中风，那么右边半身不遂，罹患了手的关节炎长期慢性疼痛。那么心情不开心，就好像刚才你说的心情不开心，不想做事情，也不愿意做那个复健，睡觉也不好。那么他说这个老人中心上课也打瞌睡，然后他最后一个就是说，活得太久了，想死，但是死不了。那一般，杨医师你是怎么样来 对，这个，因为我看到你后面有一些维修的项目嘛，哈，就是说有一些的计划，这个出发点的行动计划啊，谨慎点的这个拯救计划，还有恶化点的拯救计划，以及这个危急点的拯救计划。那么这个应该怎么样来帮这个呢？比如说这个例子，这个老人家的例子。
所以第一个你要注意到说自己的那个有 trigger 啦，通常是小事情会触发自己情绪不好，比方说你有时候你自己行动不便，然后看到别人在马路上走，觉得如果别人行动很好啦，那自己就会触发说自己没有用啦，那觉得自己是负担，那这个就会你就会被触发了，触发这个情绪就会拉下去，所以第一个在第一个点，当你发现说自己情绪被勾上来被触发的时候，你就可以做一些健康活动哈，健康活动就是说你可以做呼吸练习啦，或是你自己可以出去散步啦，散步哈，运动，然后或是看电视，然后不要一直在那个负面的念头打转，那慢慢情绪就又恢复了。那你如果在被情绪触发，没有及时抓住的话，你就会就那个情绪低落就会持续，然后情那。状就会慢慢恶化，然后恶化以后，到会慢慢进入一个危机期，这样就是情绪会越掉越深，所以越早发现自己的情绪状况的时候，你就可以越早处理，越早让自己再重新恢复到正常这样子。
如果到了那个危机点的时候，比如说已经走到比较后了哈，那我们怎么样帮呢？帮这一个，好像刚才那个老太太，哎呀，想死死不了，那怎么样帮？
所以当如果到一个危机点，就是当你觉得不想活啦，或是有自杀的念头的时候，你必须要求助啦，因为必须要寻找专业。但专业的话，我就是刚刚讲的，就是有各种层次的治疗方式，从药物啦，从心理辅导啦，从社会那个支持系统啊，然后是社会也有很多的 resources 有资源可以帮忙的，就是有很多志工什么都可以帮忙的。那还有从教会啦，或是从宗教团体啦，都有人可以帮忙啦。所以只要你迈出去，然后求助的话，那比较就是。比较不会自己把自己关起来，以为自己是唯一不幸的人。其实这种抑郁症的人非常的多，绝对不是你个人那个独一无二的经验，这个是很多的。所以全天下人有整个 society 大概有20%，就是有20%的人是有抑郁症啊。所以走出去，然后那些病友互相连接起来，也是一个支持团体，呀，对。
好，杨宇，谢谢。然后，有你那个讲义里面也有，因为其实在线的听众都有讲义的，他也说到这个黄圣雄你说他是之前是跟着那个这个雷根总统。身边随行的那个医师，那么看起来他的秘诀，他主要的就是说是那个心态吗？还是那个走路吗？样 他好像都
对
写了
对对
一
呀，
段呀。
就是 exercise 很重要啦，就是运动每天的锻炼非常重要，因为锻炼可以治百病啊，就是可以预防疾病，也可以治疗疾病。那你看，你如果出去锻炼的话，那个身体循环都会好啦，心脏、血管都会好，然后血流好的话，可以清除很多的不需身体的一些不需要的物质，所以是很健康啦。所以每天健康活动，通常每天都要有健康活动，健康活动就是最少 要 exercise，或是每天要见阳光，然后每天要做那个 meditation，meditation 就是要静心呐、啊，静心就是说我刚刚讲的，就是把注意力放呼吸，然后让头脑慢慢放松下来，然后头脑就不会那么乱。因为一般人没有练的话，头脑都会很乱。当你眼睛闭起来感觉呼吸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专注在呼吸，因为头脑它那个想法会不断把你拉走。那一开始都是这样子，你一开始没有练的头脑就是这样，所以你要经常练，经常练，那头脑就慢慢静下来。那通常要做20分钟以上，头脑才会静下来呀。所以不要气馁，就是经常要做感觉呼吸，放松身体这样子呀。
好，然后医师你也说到这个有一个这个讲义里面说生命永续那个。绵延不断，就是说到这个张太太，她是这个病危的临终的时候，那么你觉得，如果有一些人他是在这一方面哈，比如说有人都已经快要临终了啊，那么这种当然他可能已经把儿女也有的，我遇到情形就是把女儿啊、儿子都认不得，那么。家人来说，或者是我们朋友来说，应该怎么样帮这些的，就是可能是已经失智了，已经都记不清楚，这些的家人呢，怎么帮他呢？
你看，这个失智的病人，主要就是生活上的照料啦。生活照料就是他们生活没有办法自理，然后你一般就是要怎么讲，就是通常要自己家人照顾，可能那个压力也蛮大，所以一般都会请一些看护来一起帮忙照护啦。那这个失智的病人，他会有不同的阶段的，就是那这个阶段到末期的时候，真的就是人都没有办法认，然后也没有办法吃，生活没有办法自理，就是大小便啊、洗澡啦、啊，都要别人帮忙啦。那有些人，尤其是东方人或者中国人，他通常希望是在家里照料，那家里照料就是要雇人帮忙，那一般也可以去住疗养院，疗养院因为他那个有24小时的照护啦，那也有会有些那个疗养院也会讲有讲中文的，所以有不同的方式。那 caretaker 就是说，你如果是家里有这些失智的病人的时候，你自己要小心自己的健康，因为照顾这些病人，他压力会很大。那压力很大的话，你没有处理，或是你没有跟其他人换班的话，你可能会这种压力积压的时候，自己会 burn out，就是自己将来会受不了，所以这个都要注意。而且那看护的时候这个 fall 就是跌倒，这个是老年人常见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都要 fall precaution 啊，就是要帮助他们那个从床上到床下要怎么样帮助他们。那这个也有专人的那。也有专门的机器可以吊，或者病人他自己在家里照顾的话，他有很多这种吊，就是吊重的这种机器，有些那个保险都会有 cover 的，都会有包括啦，所以呀，所以可能就是要求助，然后找社工，然后找这些医疗机构，医疗机构通常会有社工。那你有社会有什么，社会上有什么资源的话，你可以申请像这个 Walker 啦，就是或是拐杖啦，这些 Medicare 都会有 cover 这样子。那个如果居家治疗的话，那个 Medical 就是 State 这个州政府哦，州政府通常会有 cover 这些会几个终点，会给你几个终点的居家治疗这样子。
杨医师，然后想我最后，因为在座的听众，我呼吁一下如果没有那个人，最后我就是一个问题，我们就结束好不好？
OK，好的。
好，我就看看在座的在线的听众有没有想问的问题呢？一个两个要都可以的。如果有的话呢，请你按你这个电话的星号61啊，星号然后61，然后呢可以问杨医师关于这个老人常常都碰到的一个精神疾病，那么可以来问的。那如果没有呢有没有呢如果没有呢，我就就是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的今天就结束了。那么因为杨医师啊，你在这个讲义里面呢也有说到你说甚至可以容许自己犯错有，我觉得这个这个观念也不错了，因为很多人都怕嘛刚才你说有人走得快一点，自己走得比较行动不方便，就有种自卑然后就是心里不开心嘛。但是你这边的说法是反过来他有一个，你可以说说这一方面吗？
就是我们其实灵修的话，就是要练习那种慈悲心。慈悲心就是一个很大的能量啦，很大的一个空间，可以很大的包容力。那这个包容力也要包括自己的，因为一般人我们对自己都是很严厉、很严苛，然后对自己要求很高，没有做到的话就自责。那自责的话又会把自己情绪拉下去。那通常 depression 的病人通常都是，就是抑郁症的病人，他通常就是指责自己的那个就是这种负面念头，指责自己的念头很多，然后把情绪拉下去，然后所以那个治疗就是要做相反啦，就是开始退后一步，然后把爱心带给自己，然后照顾自己。然后照顾自己的话，就是你自己要关怀自己啦，然后原谅自己啦，然后替自己做一些让自己做一些比较快乐的事情，比方说你拿个时间去看个电影啦，喝个咖啡啦，就是去海边走走啦，然后让自己放松下来，然后出去运动，这个都是照顾自己的方法。甚至有时候去做一个旅行啦，就是平常舍不得在自己身上花钱，就是自己也要照顾自己呀。那就是自己人非圣贤，所以自己做错事情允许自己做错，然后也允许别人做错，就是把内心的度量打开去包容一切，这样子。
都包括自己包括本人都需要来体谅那么我看到有一位听众呢，他想问一个问题，可以吗？杨医生，
可以，
我们还有点时间我们呢就看看他可以那个后面的四个码是0513的朋友，你现在呢可以来问问题了。
你好杨医生，就是
你好
我就是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有的老年痴呆症他会出现一些精神症状，那这个精神症状和精神病的有时候表现像一样，那他们的处理方法是不是同样的？
处理方法差不多的，因为头脑像这个失智病人失智病人他是头脑退化，那头脑退化有时候会有幻觉幻听，那会因为很多失智病人他不记得了，所以他以为人家偷他东西，因为他自己东西放哪里他忘了，他以为是人家偷他的。那这个他当他开始相信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就变成一个 delusion， 然后有些病人甚至会有幻听的现象。那这些幻听的现象跟精神分裂的幻听的现象也是类似的，所以治疗的话药物也都是类似，都是抗精神分裂症的这个药，这个是类似的。那老年痴呆的话，通常他也有治疗老人痴呆的药，让他那个失智，他这个症状不要退化太快，这样子呀。那另外就是做心理治疗啦，心理治疗也是就是让那个心理师啦，或是精神科医师慢慢的给他开导，说这个 这个，有时候你怀疑别人偷你东西，那后来你又自己又找到了，所以表示说这个不一定是人家偷，可能自己忘记。那慢慢开导的话，可能也会有所改变。大概是这样，所以是治疗是全面的，不只是药物哈，药物治疗，还有那个心理治疗、社会层次的治疗跟心灵上的治疗，这样。
谢谢。
好，这位听众可以吗？杨医师回答你的问题，可以。好好好，那我们今天呢，也差不多，走到这个最后，那么还没有结束之前，那么我们首先呢，非常谢谢杨景波精神科专科医师为我们来这个分享这个今天的主题，那么呢，杨医师非常谢谢你哦。
谢谢，好。
对，杨医师，我会往后我再跟你联络哈。
好的，好，谢谢，OK，好，再见，
那么我们今天的讲座呢即将结束，那么我们非常呢感谢讲员的同时，那也谢谢听众朋友参加和提出问题。那么下个月呢，我们呢会邀请这个我们邀请到李杰夫律师。来为我们呢来分解一个主题，是遗爱不遗乱这个题目，这个是生前的资产规划还有保护家人啊。那么这个呢，他希望大家有兴趣可以参加，是李杰夫这个多年的律师，他分享一个题目是遗爱不遗乱，那么是关于生前资产这些的规划保护家人啊。那么呢，我们呢就邀请大家把这个免费的社区资源介绍您的朋友。那么，请有意参加的朋友呢，到我们的网站 heartofhopehospice.org，heartofhopehospice.org，那么上网报名未来的讲座。谢谢各位，下个月再见。
Okay, 拜拜。
嗨，拜拜。